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圣经称亚伯拉罕为信心之父，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成为新约信徒信心的标准。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如何才能够知道自己对神的信心是否是亚伯拉罕的那种信心呢？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正确地衡量自己的信心呢？到底亚伯拉罕信心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？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李马可牧师的罗马书信息系列的第十七讲，题目是信心的内容。
今天我们会继续的来看罗马书第四章，我们会将注意力集中在罗马书第四章的13到22节。罗马书四章重点谈的是信心，所以今天我要继续的跟大家谈论信心。信心是什么意思呢？在上一次的信息里，我希望大家已经明白，信心就是一种完全对神的信任。他不只是头脑上的相信，而是全心全意的将整个人去投靠给神，去信任他。同样的一个字，往往有不同的意思，而信这个字也有不同的意思。圣经所讲的信，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一种你信不信有一件事情存在这么简单。圣经所谈到的信心，是针对我们对神的那一份信任。这样我如何才能够知道我是不是信任神呢？到底有没有量度的标准呢？我如何才能够量度自己的信心呢？有些人是从服从神的命令来去量度自己的信心，但是上一次我们也看过了，一个人可以照着别人的意思去做，但这并不代表说你信任他。这个人可能是你的老板，他吩咐你所做的一切，你为了不想得罪他，你自然会去做，但并不代表说你对他有好感，更谈不上什么信任。当然，有真正信任的人一定会服从，这个方向看是一定对的，但是换个方向就不一定说得通。一个人服从并不代表说他有信任，他可以出于其他的因素，所以他才服从。但是一个真正对神有信任的人，肯定是会服从神的命令。除此以外，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来量度我们的信心呢？可能你会说，既然信心就是指我们对神的信任，那么这就在乎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忧虑，会不会害怕。所以如果一个人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不忧虑不害怕，这就证明说他有信心了。但是这样的方法来量度信心是否正确呢？其实 这样的方法来量度信心，要求是非常高的。不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都不害怕，这是很难做得到的。比如说，你在街上遇到强盗打劫，你会感到害怕吗？我想，大部分的人都会害怕。但如果你害怕，是不是代表说你就不信任神呢？让我们回到亚伯拉罕的例子。亚伯拉罕有没有害怕过？在创世纪二十章，亚伯拉罕去到一个地方名叫基拉尔，那里的王名叫亚比米勒，亚伯拉罕介绍他的太太是他的妹妹。因为撒拉长得很漂亮，所以亚伯拉罕非常害怕这个王会因着他的妻子而杀他。当时几千年前没有什么律法，很多人为了娶美女就会杀别人的丈夫，这种的事情是很普遍的。这也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也害怕。为什么亚伯拉罕会害怕，而圣经又称他是信心之父呢？到底什么是信心呢？如果大家对这个片段熟悉的话，你就知道后来亚比米勒真的娶了撒拉，他抓了撒拉，又给了很多赏赐给亚伯拉罕。结果就在当天的晚上，神就向亚比米勒显现，神责备他，说他抢了别人的太太，他犯罪了。原来亚比米勒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当他知道之后，他就即刻悔改，神也就宽恕了他，而且亚比米勒也将撒拉还了给亚伯拉罕。我想让大家从这个片段中认识到，其实亚伯拉罕也有害怕的时候。如果神是要求我们达到完全不害怕、不忧虑，才算是有得救的信心的话，那么我们真的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。请大家留意，神不是在创世纪二十二章，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才得救的。亚伯拉罕是在创世纪十五章，因为信神的应许而被称义的。当然，他信了神之后，他的信心还是需要一致的继续操练。信心的道路就是与神同行的路，走得越久，你就越不会担忧。就好像一个人需要走过一条两山之间的绳索吊桥一样，起初他一定会非常的提心吊胆，因为他对这个吊桥没有一份的信心。但是当他习惯了之后，他开始对这个吊桥有一份基本的信心时，他左右拉住麻绳，一步一步，虽然很艰难，但是他会往前走。所以一个人如果想走绳索吊桥的话，他也必须够胆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这个吊桥，因为这就是起码的信心的第一步。当然，你起初走上这绳索吊桥的时候，你心里面会紧张，但是这是很自然的事。如果你来回走了几遍的话，你就会越来越轻松。属灵的事情也是这样的，如果我们要与神同行，我们也必须要慢慢的操练我们的信心。当我们与神同行的日子长了，我们就能够渐渐没有了那份的忧虑，因为我们的信心已经经过了很多的操练，我们的信心是不断的在增长，一路进步。真正的信心是必须不断的进步的，如果你的信心一直停留不前的话，那么你就知道当中一定是有问题了。在这里我也想澄清一下，罗马书四章所讲的信心不是一点忧虑 一点害怕都没有的，正如亚伯拉罕一样。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够量度我们的信心呢？究竟答案是什么呢？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亚伯拉罕得救的信心呢？圣经用亚伯拉罕作为例子，那么我们不如来看一下，到底亚伯拉罕在哪一件事情上体现出他得救的信心。让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十五章第三到第六节。创世纪十五章第三到第六节这么说，亚伯兰又说，你没有给我儿子，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了。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，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，你本身所生的才是你的后嗣。于是他走到外边说，你向天观看，数算众星，能数得过来吗？又对他说，你的后嗣将要如此。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请大家留意，圣经就凭着这件事情来断定亚伯拉罕可以称义，可以得救。保罗对圣经的掌握是非常清晰的。信心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呢？信心的中心就是在于绝对相信神的应许。应许这个词在罗马书四章出现了五次，就是第十三节、十四节、十六节、二十节和二十一节。罗马书四章二十一和二十二节是这么说的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，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。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信心的内涵。相信神的什么呢？信任神的什么呢？就是相信神的应许必能成就。神的应许在亚伯拉罕的重点是什么呢？大家可以一起来看罗马书第四章的十三节。罗马书第四章十三节这么说，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能承受世界。所以这里谈到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亚伯拉罕必须有了子子孙孙才能够承受世界，承受地土，就是迦南地。亚伯拉罕是不是想要儿子想到发了疯呢？不是的，他根本没有为了这件事情向神祷告祈求，这是因为神要赐福给他，将东南西北的地土都赐给他，所以亚伯拉罕当时才跟神说，我都没有儿子，自己年纪又老了，你给我这么多的地土有什么用呢？从这里就引发出儿子的事情，神答应了他，将要给他一个儿子来继承这一切。为什么神要赐给亚伯拉罕这个应许呢？这个应许又有什么特别呢？神要将这个世界赐给人，这个计划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其实啊，这个计划从创世纪的第一章已经开始了，这也是神跟人说的第一句话。当神造了男人女人之后，神对他们说，你们要生养众多。为什么神要他们生养众多呢？好让他们能够管理全地，就是承受世界的意思。这是神一早定下的计划。当时神将这个应许赐给亚当和夏娃，可惜他们因为犯罪的缘故失败了，因此神现在就拣选了亚伯拉罕来继续这个计划。你必须明白，神的计划是不会终止的。 神有他的方法来继续他的计划，即使人失败了，神有他的方法来成就。因此神就挑选了亚伯拉罕来承受这个应许。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以色列，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以撒，以撒的儿子是雅各，雅各就是以色列的先祖，雅各后来被神改名为以色列，从此他的后代就被称为是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当时承受着这个应许，他们是成功还是失败呢？非常可惜，神派摩西带着所有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到迦南地建立王国，可是他们也是因为犯罪的缘故而失败了，最后他们被放逐，被俘虏，在万国之中抛来抛去，他们还是承受不到这个土地。亚当和夏娃失败了，以色列人也失败了，但神的计划并没有失败，神又第三次有了新的拣选，他拣选了另一批人来承受世界，继续他的计划。他们是谁呢？就是新约时代那些有信心的人。罗马书四章十三节所说到的承受世界，不是因为律法，也不是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，而是因为他们有信心。第三次的拣选是临到新约的教会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到第七节说，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，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，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。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神并没有打算派天使来管理。诗篇第八篇也这么说，人算什么，神竟顾念他，将来还要赐给他荣耀冠冕，并且管理神所造的一切。亚当、夏娃、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都承受不到这个应许，现在这个应许就落在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身上。我希望大家能够清楚地明白这个观念，神赐给我们的应许就是要我们承受世界，管理神所造的一切。你对这个应许的感觉是如何呢？这个管理神所造的一切是现在的呢，还是将来的呢？现在的人类是在管理这个世界吗？你打开报纸，你就发现到人根本没有能力来管理这个世界，神是想我们来管理这个世界，问题是人承受不了。不论是从政治、经济、环境、生态等方面，根本上人类对世界所发生的事情绝大部分都没有办法去管理，包括细菌、病毒，人类都没有办法真正的控制得到。人类现在所面对的问题多到一个程度，我们现在只是过一天算一天，我们希望将来有一天可以管理得好，而事实告诉我们，你管理不好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就会反过来吞噬整个人类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的结局就是灭亡。世界各国的总统联手也管理不好这个世界，欧盟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。当起初欧盟成立的时候，很多国家的领导总统都以为 他们会将欧洲治理得更好。但是到今天，他们发觉到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并没有比以前减少，相反的还更多更复杂。所以为了让人类能够承受这个世界，神必须训练一批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。这是一件极其不容易的事，是要经过很长时间严格的训练才能够达到的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很多基督徒对神的这个应许实在没有太大的兴趣。我们心里想，哎，到时候才算吧，这个应许太遥远了，我暂时没有时间想那么多。你是不是心里面也这么想呢？为什么我要提这个问题呢？为什么这个问题这么重要呢？因为相信神的意思就是要相信神的这个应许。我们将要承受世界，这个应许是一定会实现的。而我今天这个信息就是关于这一点。我们不太明白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四章不断地谈到应许这个问题，因为对我们来说，我们觉得还有更多的事情比这个话题更为重要，比如说信任神会照顾我生活上的一切需要，我觉得这个来得更加实际更加重要。谈什么应许，那是将来遥远的事，我根本没时间去想这些东西。请大家留意，保罗在第四章谈到的信心，不是那种相信神能够照顾我的生活，相信神会医治我的疾病，或者相信神会听我的祷告。保罗没有强调这一方面的信心。当他跟我们谈论信心的时候，他将重点和注意力都集中在神的应许上，就是承受世界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到十六节用了很长的一段经文来描写这件事情，就是亚伯拉罕相信神的应许。应许这个词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到十六节出现了好几次。这里说到亚伯拉罕在等候生育，好让他能够有后裔，能够承受神的这个应许。为什么相信神的应许是这么重要呢？这段经文是否可以给你一些的亮光，帮助你明白呢？应许就是指一些还没有实现的事，如果已经成为事实了，就不再是应许了。而相信就是指信一些还没有成为事实的东西，如果已经成为事实，那么就不需要你相信了。亚伯拉罕等候这个应许的实现，你知道他等了多久吗？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告诉我们，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。请大家留意，他们甚至到死的时候还没有得到神的应许。现在你就开始能够明白，这是信心考验的最高峰。神应许亚伯拉罕把所有他眼睛所能够看见的土地都赐给他，神告诉他，不论你走到哪里，东南西北都是你的。于是亚伯拉罕就相信了神的应许，他一致的在等候，他一路的等下去，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直到死的时候，他一寸的土地都没有得到。亚伯拉罕死的时候，还要从别人的手中买下土地来，才能够埋葬。罗马书第四章所讲的信心，是针对将来的盼望， 不是针对今生的事，而是针对将来的赏赐。将来的盼望对你来说重不重要呢？系不系于你呢？如果你只是为了今生得到好处，有好的健康，有好的收入，有好的工作，有好的家庭生活等等而来信耶稣的话，那么信耶稣对你来说跟拜偶像有什么区别呢？旧约中有一个人物名叫约伯，他对神非常敬畏、虔诚、火热，并且顺服神。有一天，魔鬼来到神的面前，神问魔鬼说：你在地上走来走去，有没有见过我的仆人约伯？魔鬼说：我见过他。神说：约伯行事公义正直，非常敬畏神。你知道魔鬼怎么回答吗？魔鬼说：当然啦，你这么祝福他，保佑他，他当然相信你了。神知道魔鬼说得对，当你祝福保佑一个人的时候，他肯定会相信你。但是这种的信心是没有用的，所以神就允许魔鬼拿走约伯所拥有的一切，来考验约伯是否真的相信神。当一个人面对灾难的时候还依然相信神的话，那么这才是真正的信心。如果你的信心都是寄托在今生，放在眼所能够看得见的事物上，我告诉你，这不是真正的信心。真正的信心是什么呢？就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信心跟未见之事是有关系的，跟应许是有关系。如果你今天跟随神，是因为今生神对你好，这样的信心是不足够的，这不是亚伯拉罕的信心。你的信心不是放在将来，而是放在今生。当你继续的往前走的时候，你的信心肯定要出问题的。信靠神的应许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这应许是关乎将来的事。如果你只相信神今生的保佑，你的信仰跟拜偶像是没有两样的，只不过你所信的偶像信耶名书而已，实际上没有什么区别。我们的信心不能够寄托在今生的好处上，而必须相信神所要赐给我们将来的应许上。如果今生神帮助我解决我生活上的困难，我感谢神；如果神没有帮助我，那也没有问题，因为我所关注的不是这一切，而是将来的应许。当然，神一定会在今生祝福你，就如当初他祝福亚伯拉罕一样。到他100岁的时候，神祝福他生了一个儿子，名叫以撒，以致到他有后裔来承受地土。神是会在今生部分成就他的应许，但是最重要的是，最美丽的应许是在将来的，在天上的国里头。为什么亚伯拉罕追求的是将来的应许，而不是今生的祝福呢？这两者的区别是非常重要的。亚伯拉罕追求的是将来的城，而不是现在的城。希伯来书第11章第10节所说到的神所造的城是永恒的，是有根有基的，不会因为环境的变化而倒塌的。而现在我们所拥有的城是短暂的。这就像一个非常关注自己身体健康的人，请问你的身体能够保持青春多久呢？你可能得到好的工作、好的学问，请问这一切东西又能够保存多少年呢？ 20年、30年、40年、50年，即使再多也好，这一切都是短暂的。所以为什么将来的应许才是真实的呢？因为将来的才是重要，才是永恒的。圣经描写信心不是抽象的，它给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。将来的事物你能不能看到呢？神将来的应许对你来说是否真实到一个程度，以至于现在你肉眼所看见的东西对你来说已经不重要，不需要关注，而更加需要关注的是将来呢？这是很合乎逻辑的。如果有将来的话，你说是现在重要还是将来重要呢？如果你不觉得将来重要，那是因为你觉得将来不真实，那就是没有信心了。所以信心以此来量度是非常合乎逻辑的。你没有理由说我是相信将来的，但是我还是觉得现在比较重要，这是说不通的。如果你真的知道人只不过是短短几十年，死了就如灯灭了，有一个生命在死了之后是永恒的，那么到底哪一样更重要呢？我想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懂得怎样回答，而问题是在于你不相信。如果你相信的话，这就会完全改变你的生命方向。所以我们必须认真诚实地问一下自己，我到底有没有这一份信心？我们口里说我们知道耶稣是神是王，我们也相信他，但是我们的脑袋里想来想去都是今生的事。很多人觉得有些事物他们一点都不觉得稀罕，这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件东西一点都不真实。请大家记住，信就是未见之事的确据，神的应许就是未见的事。神的应许对你来说是否真实呢？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知道你的信心究竟有多少了。如果你觉得神的应许一点都不真实的话，那你就没有信心了。如果你真的是相信神的应许，你的相信，你的信心一定会改变你的生命方向。很多人都非常紧张，想要得到一份固定的薪水高的工作。如果你是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，我告诉你，你会更加关注将来的工作。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等你到了天国，你会干什么呢？你圣经也不熟悉，神的心意你也不明白，你也没有爱心，你将来在天国能够做什么呢？相反的，我们对今生的工作非常清楚。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工作表现不好，我们就会想办法赶快去进修，参加培训班。你会不会同样的紧张将来你在天国能够干什么呢？你可以为主耶稣做些什么事呢？你会不会在天国实业呢？如果你会关注这一切的问题，这就证明说你是有真正的信心。如果你不关注这一切的事情，你不关注神的应许，你不关心将来的事，那么这就证明你没有信心。不论神曾经答应过你多少次的祷告，不论神在你身上行了多少的神迹，这一切都是没有用处的。最重要的是你是否相信神应许的将来。这个应许比任何事情都来得真实，来得更为宝贵。让我在这里为信心这个题目做一个总结。上一次我们谈到信心就是信任神， 今天我更深入的跟大家去谈论信心的内容。我们看到信心的内容就是追求永恒的事。如果你的生命真的是追求永恒的话，你一定会有亚伯拉罕这样的信心。一个真正追求永恒、追求神的应许的人，他是不会顾念今生的事的。如果一个人自以为聪明，他两样都想要，他现在的也要，将来的也要，又想追求永恒，又拼命为今生打算，这样的人是一个一脚踏两船的人，这就是没有信心的表现。你对那只船有信心的话，你就会一脚跳上去，你没有信心，你才会留下一只脚在另外一只船上。如果你想有真正的信心，你一定要放下今生的事情，不再为今生的事受苦、劳碌、忧虑、顾念，因为你知道将来才是更加重要、更加实际、更加永恒的。如果你有这样的看见，那么你就有亚伯拉罕的信心了，你的生命方向肯定会完全改变过来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李马可牧师《罗马书》信息系列的第17讲，题目是《信心的内容》。透过这篇信息，李牧师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的具体内涵。当我们明白了后，让我们做一个听道行道的人，去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，好让我们也能够像他一样成为神的朋友。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《罗马书》信息系列的第18讲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或者回应，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。我们也欢迎您来信索取节目信息的讲稿。来信时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、时间和节目的名称。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。我重复，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，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。